不眠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4月23日一早，大家见面打招呼，大概都是问彼此昨夜难眠吧。持续不断的地震摇晃，让摇晃感在地震没发生时似乎都黏着人了，搞得大家在心惊肉跳之余还晕乎乎的。这一个不眠夜让人着实难过。当然谁也拿地震没办法，但不间断连发的地震警报与报告在手机荧幕呈现的效果，触目惊心四个字恐怕都难以形容。从4月22日下午起，中央气象署给出的地震编号飞速增加，震央多在地表且属浅层，震度只要大些，全国都会震撼。外带相对小一点的震动，也让东部、中部与北部的民众很有感。403大震之后，我们就说过，地震当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震个不停。这对于建筑物的耐震度，绝对是非常大的考验。短时间内密集的摇晃，对于台湾，尤其是双北，大量屋龄超过40年的老建物，很可能产生不可逆的破坏。在921之前的建物，抗震都不会是必要的标准，即便我们认为这些老屋再怎么真材实料，但历经岁月，扛过921，现在又面对这么高频率的地震，当下就算没有状况，可还能支撑多久？难道不是个大问号吗？国人普遍缺乏防灾都更的概念，许多老屋更在一楼屋主可出租店铺获利的现实中难以实践都更。此外，都更之后新屋可居住面积变小，即便一平换一平，在全幢包含阳台、雨遮以及新建物公设比偏高的状态下，许多非店面型老屋住户对都更要么兴致缺缺，要么就是即使都更了，也必须多支付成本才能获至跟过去相近的室内面积而怨声载道。从文林院开始，民进党与侧翼们为了修理当时的政府，就高举居住正义的大旗。蔡英文这8年也一直把社会住宅当成落实居住正义的标的，但可笑的是，这就跟他的能源政策一样，还先不说成绩笑死人了，关键是基本就搞错了方向。我的家不卖也不拆，为什么就是居住正义？不愿意都更的人，如果是少数，且是一两成的极少数，那么逼着愿意都更的8、9成人住连电梯都没有的老屋跟抗灾力极差的危楼，来满足那些少数收电租的房东或逼建商给远多于错边隔壁糖果的钉子户，是正义吗？403大震之后，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开启大都更时代。这已经不是单纯要处理市容老旧的问题了，这场地震外加22、23的狂摇，双北人的危机感还不爆棚吗？许多人都说，万一震央在北部，那就真是毁灭了。既然如此，即将要上任的赖清德不知道有什么看法。双北大规模的老屋都更迫在眉睫，而这当中如果没有中央政府修法力推，单靠地方政府，那我们还真是只能祈祷大灾不至。现实来说，双北这些老屋如果没有公权力以重化的方式来做，单单是建商自己搞，那就得耗时许久，且往往因为邻路侧店面屋主的反对，会产生一排日后难以处理的都更孤儿式老屋。但公权力以重化区的方式推动，一次可以一大片，这有什么好处？政府重化在户数足够的状态下，要求参与建商盖出一栋层数较低的商用楼，作为14超市、便利店、药局等生活机能的所在，绝对不是问题。一个够大的重化区，绝对也养得活这些商店。而这样的一栋商业楼，可以公司方式经营，原有商铺的屋主按过去持份入股分润，且如果政府可以分回空间，还能提供青年创业、地方创生之用。 至于新屋的一楼，除却供各社区集会所用外，在法规现有的防灾措施之外，也应提供空间，作为各种紧急应变物资储备之用。至于都更后居住面积缩小问题，政府也可透过修法进行处理。同时，也该开始撇除华人世界特有持有权状计算方式，仅以室内面积计算，增加建物透明度。此外，部分特定状态中，都更后住户的难为之处在于新建物的管理费。故而，针对经济弱势，亦可透过法令修改给予必要协助。简而言之，要在都更过程中尽可能保障各方基本权益，那只有进一步修改法令。而现在看来，以都更防灾，尤其是双北，是我们绕不过去的课题了。新政府会是这个课题的助力，还是让诸多国民夜不成眠的阻力？这，我们是该乐观还是悲观？